家庭门徒训练是极为日常的。你和家人一起做的每件事都会成为你家庭生活节奏的一部分。这种节奏是你的家庭所认为的日常之事，每天或固定要做的普通事。你的家庭有哪些事情是大家经常一起做的？每周的各种活动、事件、顺序都是基于哪些习惯？吃饭、运动、看演出、上教会、睡觉、工作、度假等许多事情，组成了你和家人的共同生活模式。为了正确安排家庭门徒训练，并使其持续进行，我们不应当将其视为日常家庭生活的一种添加物。我们需要将它完全编织在其中。它需要成为日常的活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庭门徒训练框架的基本目的。为家庭门徒训练的时间、时机、里程碑制定计划，有助于将你对孩子的门徒训练编织在全家人一起做的每一件日常之事中，从而打造一种可持续的节奏。在钱德勒家，我们见证了神在孩子们生命中的一些奇妙作为。我们见证了其中两个孩子在同一个晚上，不同的地方信了主。当他们分享神如何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时，我们仿佛和他们一同进入了洗礼的水中。这些时刻是每位基督徒父母梦想成真的时刻。然而，这些亮点并不是钱德勒家庭门徒训练的常态。我们的家庭门徒训练时常进展艰难，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平淡无奇。很多时候，我们一家人待在一起，对福音的许多交谈都平淡无奇，并不那么令人难忘。事实上，我们的家庭灵修大体上让人觉得好像没起什么作用。我从不记得自己曾感到，哇，这次灵修真有得着。的确，正是经历了我们所有这些容易被忘却的每日常规互动，如今我们看到孩子们展现出他们从家庭门徒训练的时间、时机、里程碑中所获得的一切，而我们原以为他们几乎没怎么上过心。家庭门徒训练需要成为家庭日常生活节奏的一部分，它需要你有决心和意愿来利用家人们在一起的时间，哪怕是在很微小的方面。诚然，我们在这本书中的许多教导的确涉及到如何利用家庭现有生活模式中教会的部分。但你若要把自己的家庭献给基督，就必须牺牲自己日程安排中的一些需求，尤其是提升家庭门徒训练的优先级，可能需要你重新评估你的时间安排。为了实现门训的目标，你需要重新明确目前家庭作息时间的目的，将更深层的目的带入家庭生活日常的教会部分，从而让家庭门徒训练成为日常之事。不要期望每次家庭门训互动都是最好的一次。我们不想以一种枯燥或了无生趣的方式来进行这些互动。我们期望许多普通平凡的以福音为中心的交谈。家庭门徒训练有时像一顿丰盛的大餐，有时则像一顿简单的快餐。更少的时候，家庭门徒训练就像一道让你真正喜悦的甜点。甜点虽可口，却不能成为你的主食。要想家庭门徒训练成为日常的生活，最好让它简单一些。本书余下部分归纳整理的简单框架，这是为了帮助你们家庭的策略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并且足够清晰，是持续的、有效的、令人难忘的。 对家庭的属灵带领。带领你的家庭意味着什么？这是引导本书内容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我们身为牧师时常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简单说来，带领你的家庭意味着你要先行一步，开始做需要做的事。无论你家人的需求是什么，满足他们的需求需要从你的行动开始。就属灵带领而言，它意味着你要负责在家中发起并维持一种门徒训练的文化。离了你，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你在家中的影响力可能比你意识到的还要大。用你巨大深远的影响力让孩子们紧随你身后，并告诉他们，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11:1，这就是你的属灵带领。带领即服侍。你若要成为真正伟大的父母，就必须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他人身上，而不是在自己身上。基督活出并教导了这个事实，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6-28。对丈夫而言，带领他的妻子就是服侍他的妻子。对父母而言，带领家庭就是服侍家庭的代名词。你的带领是通过服侍实现的，这意味着作为一名基督徒领袖，你必须与极易随着权柄而来的特权感和骄傲征战。父母既是家庭的主人，同时也是导师和仆人。教养儿女是一件既累人又费力不讨好的事，你必须如字面上说的屈尊，以成为敬虔的父母。你不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对在你之下的人耍威风。你的职责乃是照着你所照料的人的需求，并做出牺牲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明确你要如何服侍家人，即是明确你要如何带领他们。对家庭的属灵带领始于思考家庭有哪些属灵需求。家庭最大的属灵需求就是每位家庭成员都极其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并信靠他，教导孩子在基督里可得着的救恩，甚至比教导孩子信靠神话语中的智慧更重要。当然，我们不是只教导福音，我们也教导律法以及我们应当活出来的样式。孩子不会天生就知道如何以荣耀神的方式来生活、思考、说话，或是分辨哪些东西会影响到神的荣耀。他们需要你的引导。带领和服侍家人最佳的方式就是利用时间、时机和里程碑来教导家人基督救恩的好消息，以及怎样才是顺服他的一切命令。打造一种家庭门徒训练文化。文化是围绕着价值观、信仰、行为而建立起来的。每个家庭都有这些要素，无论你察觉与否，你的家庭有着自己独有的特征与偏好，期望与规则，盼望与过往。你的家庭文化就是你的家庭氛围，这氛围的形成依据着你如何满有恩慈地对待罪和失败，对成就和好行为作何反应，以及促成你家庭集体身份认同的其他要素。每个家庭各不相同，但家中的成员 对独特的家庭文化都有贡献。这种独特的家庭文化是由你们共同的价值观塑造的。有些家庭注重强身健体，有些专注于学习成绩，有些家庭会经常全家围坐餐桌，玩棋类游戏或家庭聚餐。有些则彼此匆匆擦肩而过，如夜间的行船一般。有些家庭喜欢和平、安静和个人空间。如果房子不喧闹和忙碌，有些家庭则会感觉不正常。有些家庭矛盾重重，有些则安宁祥和。打造家庭门徒训练文化，需要有一个有意设定属灵环境基调的一家之主。家庭让家庭门徒训练成为重要且日常的事，他将优先考虑圣经的价值观，并将其融入家庭文化的其他价值观和特质中，使其高于后者，或者与之并驾齐驱。有些家庭甚至会制定一份家庭价值观清单，或一份家庭使命宣言。思考一下你家庭的基本指导性原则，这是件值得去做的事。在我们格里芬家中，通往卧室的走廊墙上挂着一个镶了框的宣言。格里芬一家会努力认识神，彰显神，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荣耀他。如果我们要考虑是否去某个地方或做某件事，就会用这个使命宣言来衡量这个问题，并决定我们一家是否要对此事投入宝贵的时间。如果我们认为此事不能荣耀神，我们就不会去做。我们还有一份价值观宣言，同样贴在墙上。我们注重管教、顺服、悔改、恩典、乐趣，这是我们建立家庭互动交流的基础。假若你能在我们家待上一个星期，我希望你能见证我们怎样活出了这些价值观。无论你的家里有没有书面的或传送的价值观或使命，你的家都具有某种文化。你的家若有了某些清晰的共同价值观，就会有一种安稳的共享文化。请有意培养一种注重属灵发展的家庭文化，在使用家庭门徒训练框架时，找出方法明确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和所讨论事项的优先顺序。家庭门徒训练框架是什么？照片几乎都是一种形状，长方形。无论是生日聚会的抓拍还是风景照，照片都有四条直边和四个直角。照片是长方形的，因此相框也是。每个空的长方形相框都能以其有限的方形空间装下无限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相框能装下在任何瞬间定格的任何画面。家庭门徒训练框架的设计与相框类似，无论什么样的家庭照都能放进这种四边相框。该框架也同样具有普遍适用性。框架的四边既简单又深刻，足以为你提供家庭门徒训练的结构，使其清晰易懂，并能使你得着帮助和支持。但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孩子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属灵上存在分歧的家庭、大龄儿童的家庭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每个家庭都完全不同，就此而言，每个家庭成员都很独特，每个孩子、每位父母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明天也可能会变得和今天不一样。不过关于家庭，某些东西却是普遍的，无论这个家庭的结构如何。首先，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无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它 它都是门徒训练的主要工具和场所。其次，你的家庭环境可以通过围绕家庭门徒训练框架制定的计划来发挥作用。这个框架非常简单，能在任何家庭中实现其功用。即便在各成员对神持不同看法的家庭中，它也是一份宝贵的资源。无论他们是否信主，我们鼓励你让家庭中的所有大小成员都参与到这些时间、时机、里程碑当中来，同时也不住地祷告，求神让尚未重生的成员某天能重生。家庭门徒训练框架，下文有具体说明，分为四个部分，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并总结了我们家庭中的属灵带领策略。榜样关乎着你为人父母的个人属灵状态，时间、时机、里程碑则是我们的策略，即通过一种新的、以福音为中心的、可持续的家庭生活节奏，将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孩子。第一点，榜样，做自己家人的敬虔榜样，活出与神真实同行的生命，并在软弱跌倒时显出真实的悔改。第二点，家庭门徒训练时间，在家庭生活节奏中有意留出时间来思想、谈论、活出福音。第三点，家庭门徒训练时机，抓住并利用日常生活中的良机来进行以福音为中心的对话。第四点，家庭门徒训练里程碑，标记并制造一些机会来庆祝和纪念神在家庭和孩子生命中大能作为的重要属灵里程碑。从目标开始思考。当你想到自己的家，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当你细想每位家庭成员，他们每个人的个性如何？他们每个人都在为什么而挣扎？每个人都擅长什么？此刻，就你和孩子的灵命而言，你希望自己的家庭是怎样的？你想要家人们做什么？你期望他们相信什么？当我们进入本书的重要部分时，让我们先从目标开始思考。一个孩子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会爱神爱人，并将神的启示传给他人。你爱你所知的，因此你若想要更爱某物，就需要更多的去了解它。这就意味着家庭门徒训练的很大部分都涉及到在教导他们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人的同时，还需要帮助孩子去尽力爱救主、爱邻舍。想想看，这样一来，你的家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们要致力于带领家庭来跟随基督，你们想要神做些什么？我们希望他改变什么？我们假设使用这本书的许多家庭都有尚未信主的孩子。重要的是要记住，成为门徒始于归信之前。是否能挑战一个不信主的孩子去了解、跟随、顺服基督呢？当然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各方面将非信徒当作信徒来对待，但这确实意味着，为了在孩子的生命中撒下真理的种子，我们不会因为孩子尚未相信，就不去呼吁他们来看真理是什么。在孩子身上，真诚的行为往往会先于成熟的信念，并且会先于真正的归信。孩子们在真正拥有信心并委身于神、忠心地与神同行之前，就早已能真诚地祷告并表现出由衷的顺服了。因此，让我们尽力以一种与基督福音相称的方式来为人父母，盼望看见基督拯救 救赎、转变我们的孩子，并呼召他们效法我们的榜样。